中南海大地震，官员大洗牌冲击政治格局，日美联合演练，太平洋战备紧急升温，深圳罢工升级，数千工人走上街头，警民冲突画面曝光，国道免费时代或终结，公路恢复收费引发热烈讨论，世界贸易巨变，墨西哥对华进口征高达50%关税。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3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期北京的政治气氛越结凝重，由高层官员罕见缺席公开活动，军方将领突然调动，以致官媒用词出现微妙变化，外界普遍感受到中南海正酝酿一场深层次的权力重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党魁习近平发表讲话，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李强作总结讲话。评论人士梅凌湘认为，会议最大的看点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真实地位。先看官媒报道的异常。第一，官媒新闻罗列出席者时，明确提到中央军委副主席，要注意在以前2024年、2023年12月的会议中，提到出席会议那时，没有提到中央军委副主席。显然，今年报道中单独提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是指张又侠，因为另一个刚被提拔的军委副主席张星文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格单独列出。这个就有点奇怪，因为张又侠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没有必要再单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列出。如果不是张又侠确实掌握军队实权，这个事显然不会发生。再来，中央新闻出现异常，凸显张又侠地位不一般。中央新闻联播中，在镜头扫过七常委后不久，就开始用镜头一一扫过出席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先是从右到左，依次是王毅、石泰峰、李干杰、李鸿忠、张又侠、陈文清等等。张又侠处于居中的位置，而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被张又侠处于居中位置，这个是否亦是为了突出张又侠的特殊位置呢？这个同报道中将中央军委副主席单独列出相呼应。梅凌湘强调上述异常报道，再次讲明张又侠在中共党内军中地位确如传闻所言，即丧失军权，党权弱化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台上的习近平面对台下斜下方的张又侠还能够自如演戏，亦确实不一般了。党媒《人民日报》11号突然发文呼吁，要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并强调要将混日子的干部调整下去。不少网民在海外平台冷嘲热讽，这句话是不是讲紧习近平？对此，时评人江峰表示，对于习近平来讲，这个是最难受的。这套话术表面上是帮他整风，实际上却是被张又侠和元老一把可以反过来喐他的人那把刀，这个就是人事权托管。而且这把刀背后企住的，这个不单止是张又侠一个人，大家想下这几年红二代集体是什么心态呢？从刘亚洲被捉到邓家女婿吴小辉背叛，曾经支持他上位的那些红二代家族，现在早就心凉了。所以张又侠拍台的时候，代表的不单止是军方，更是那一股觉得再不换人，掌舵船就要沉的红色家族集体意志。先看两个人，马兴瑞、毕井泉，一个管钱，一个管旧账，他们一起出问题，目的只有一个，被习近平家族彻底失去安全感。先讲马兴瑞，政治局委员，曾经的新疆一把手。澳洲时评人蒋望正爆料，讲他香港的豪宅 搜出了 4.5 亿美元现金，这个不是小数字，但比钱更大的是马兴瑞，背后是彭丽媛那一层老乡关系。4.5 亿只是个窗口数，真正资金盘藏在离岸账户，但这些已经足够用来敲门。再讲第二个人，毕井泉，在体制内他身份非常关键，他是黄岐山的大臂，是陈云系的重点人物。他手里边捻住的是别人最怕被翻出来的一摞高层旧账，是当年那些讲不出口的秘密交易。反习派的意图就是，你要仲要乱喐，我就将这些账本全部翻给党体，一页一页念给你听。另外11号中国著名政治学者刘君宁在 X 平台传出消息，讲啱啱收到消息，空军司令常丁求上将在自留约谈时突发心梗去世。值得一提的是，常丁求的快速崛起源于2021年习近平的特别关照。当年9月，习近平亲授军衔给5名新晋上将，其中包括常丁求。时评人蔡慎坤迅速转发刘君宁的帖子，并点评讲，常丁求今年7月31号还公开出席国防部招待会，四中全会期间却以人间蒸发。如果连最年轻的上将都莫名其妙地倒下，这样军中大清洗的刀子还会摇过哪些人？蔡慎坤的质疑直指高层权力斗争的隐蔽漩涡。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不会那么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十八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继美日战机联合巡航，两国防长亦在12号通话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于同日公布，日本护卫舰秋月号和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以及神盾驱逐舰杜威号于8号到11号在关东南方的太平洋海域实施联合演习。日媒报道，此举被认为是针对近来在太平洋活动日趋活跃的中共，展现日美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根据海自说明，这次演训的目的在于提升海自的战术能力以及和美国海军之间的互相运用性。三艘航空母舰以编队形式航行，并共享战术相关资讯等。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12号和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举行电话会谈，小泉透露计划最快新年伊始访美，并同克格塞斯会谈，确认日美防卫工作上的协调，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阻吓力和应对能力。双方一致认为这个是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表明严重关切。另外，据网络公开资料显示，9号日本福冈县筑城基地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航空军事行动，12架 F-2 战斗机集中起飞，引发外界关注。每架 F-2 战机挂载疑似实弹，共计48枚 ASM-2 反舰飞弹及若干 AAM-3 近程空对空飞弹。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航空自卫队这一次行动 很可能是针对在日本东南方向北大东岛以东海域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的中共海军辽宁号，这两个航空团的12架 F-2 战机外挂48枚 ASM-2 反巡飞弹，规模之大在近年来少见。日本意图以辽宁号为目标进行模拟反航空母舰攻击演练，这次演练凸显了日本对突破第一岛链的中共航空母舰编队保持高度戒备。近期中日关系紧张，中共战机6号向日本自卫队战机进行雷达照射，中俄轰炸机9号又无预警在日本周边联合巡航。日本公布两架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以及日本的3架 F-35 匿踪战机和3架 F-15 战斗机进行日美联合巡航。辽宁号6号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向南航行，进入太平洋之后进出至北大东岛北侧的海域，期间从该航空母舰起飞的战斗机曾对紧急升空的日本空中自卫队战机进行了雷达照射。5号到8号之间，辽宁号的舰载机的起降次数约达140次。深圳二力星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因为订单减少，从今年11月起到2026年3月底，将全面取消8小时以外的加班，工资跌到2000元。12月4号开始，公司一线的工人开始大罢工，要求公司赔偿。当局派出大批的警察来驱赶人群。11号，知情人告诉大纪元，罢工已经持续一周，仍在度继续。二力星是要将一部分产能转移到用工成本更低的越南，上千工人罢工，主要目的是要补偿金。自媒体人昨天 Yesterday Big Cut 在社交平台 X 上传相关影片并发文讲，9号白天多名工人曾遭到警察的抓捕及殴打，工人集体围堵工厂大门，长时间施压后，被捕的工人先被最终获释。现场影片还显示，当日曾有数名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但随即遭到警察驱赶。据昨天此前报道，大罢工的导火索是逆力星3号发布一则公告，公告称受海外需求疲软影响，核心客户订单减少大约 20%， 决定未来几个月继续维持5天8小时工作制，暂无加班安排作为补偿。公司只是承诺在12月为没加班的员工发放200到300元不等的一次性生活补助。4号大约3000名一线工人集体罢工抗议，多名工人透露，自2025年10月二力星取消加班以来，在扣除社保公积金后，他们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不足2000元，甚至低于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二力星曾是著名的万人大厂，随着产业转移和工厂规模收缩，现在只剩低3000名员工。二力星成立于2004年，主要从事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据知情人透露，补偿金是工友最主要的诉求，这一笔钱平均落来每个人有好几万，10年以上的老员工人均补偿超过6万。公司为了规避补偿金，就取消了大家的加班，一来可以用5天8小时低工资来逼一部分人离职，二来可以降低赔偿的基数。近期网络上亦热烈讨论外企员工补偿案例，譬如奔驰汽车今年提出的离职方案中，30年工龄的员工补偿高达80万元，高管可达到400万元，引发与本土企业的对比讨论。不少网民表示，如果中国企业亦似外企咁样严格按照劳动法提供补偿，将员工当作自己人对待就好了，难怪有人流泪劝外企唔好走。 失踪了15年的国道公路收费重现江湖，引发各界广泛关注。自2009年实施燃油税改革，国道免费通行已实施15年。不过这一份出行福利可能很快就要消失。2025年各地试点各省道干线公路收费，据不完全统计，第二季度全国普通各省干线公路新增137处收费站，涉及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多个省份。据讲是因为养护费缺口。网传的讲法是，当前全国普通公路年度养护资金需求达6000亿元，而现有资金只能够覆盖一半3000亿的资金缺口，终已成为收费动力了。网传的3000亿养路费缺口让人颇感不解，公路养护资金是有明确的出处的，那就是燃油税。2024年燃油税收入大约 1.2 万亿元，6000亿只是占燃油税收入的一半。如果 1.2 万亿燃油税未能覆盖6000亿公路的养护费，先要问的不是谁埋单，而是本该专款专用的燃油税用了去哪里呢？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国道恢复收费是缺钱，但主要缺口不是公路养护费，而是建设投资常态压力。2012年到2022年，中国经历了新一轮道路基建高峰，公路总里程10年增长112万公里，相当于每年新增11万公里，国道建设更是3年大跃进，从2014年的不到18万公里跃升到2016年的 35.4 万公里。尽管新增国道并非全部新建项目，亦包括改建提升，但是投资密度之高，投资强度之大，亦相当惊人。随着当年密集规划建设的道路投入使用，年度养护资金自然是翻倍式增长。不过因此累积的资金主要缺口不是道路养护费，而是偿债。国道恢复收费不是小事，国道全面恢复收费将会大幅提高社会基础成本，而且这种成本上升是绝对刚性的。房价升了还可以忍住不买，交通物流费升了边个都躲不掉。此前国道的免费并不是真免费，而是燃油税买过一次单了，现在燃油税没有取消，国道又恢复收税，岂不是要老百姓买两次单吗？财政没有钱了，没有一条羊毛是安全的。墨西哥10号批准一项法案，明年将对来自中国等多个亚洲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最高达 50% 新关税，中国商品受影响最大，而中国汽车将面临 50% 最高级别关税。新关税将于2026年1月1号生效。根据墨西哥的这一关税立法，中国汽车将面临最高级别的关税，税率为 50%。 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占据了墨西哥市场的 20%。中国对墨西哥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去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比进口额高出710亿美元。墨西哥总统申鲍姆11号在新闻会上解释说，这些措施目的是促进国内生产，并保护汽车和纺织品等产业。据路透社报道，分析人士和私营部门认为，墨西哥这一举动目的安抚美国，川普政府一直在度敦促墨西哥提供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压止中国廉价商品通过墨西哥涌入美国。墨西哥官员跟着提出北美堡垒的构想，目的是限制中国商品入口的同时，加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间的贸易和制造业合作。这些调整将提升墨西哥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并保护关键行业就业。4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强调，要加强对美墨加协定的执行力度。他说， 关键在于确保墨西哥同加拿大不会成为中国、越南或印尼出口产品规避美国贸易限制的转运枢纽。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